我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颂他的名，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我们要竭力跟随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
神啊，求你赐予我们一颗清洁的心，使我们里面有正直的灵。你的慈爱从从满满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就像晨光照耀我们的内心，又像甘雨一样滋润我们的灵魂。
神是全能的创造主，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们要一生赞美你，万国万民都要敬拜你。大家请起立，诗歌赞美圣父慈爱最深。
神啊，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要完全依靠你。求你为我们造清洁的心，使我们的生命里充满主耶稣的馨香之气。为我造清洁的心。
要真知的你，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生灵，求你使我来得救恩之路，赐我乐意的灵服侍我，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远。神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我就必须等待，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真挚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 来的救恩之恩，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远。神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用你舌头要告诉你的公义，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洗涤我就必须更棒。神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我的舌头要高唱你的公义，忧伤痛悔的心你不轻看，洗涤我就必须。
好，我们一起祷告。创造天地万有的神，独一圣洁的主，三位一体的圣灵，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属天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将我们分别为圣，引导我们走在你公义的路上。因着十字架的恩典，你担当了我们的罪，洗去了我们的污秽，你从世界中呼召我们出来，使我们可以侍奉你，信靠你，跟随你，因为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赐生命的话语教导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使我们的生命在你的光照下被建造。你说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是的，主啊，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脚前，顺服你的旨意，求你用圣洁的灵托着我们，使我们的心永远归向你，让我们成为你合用的器皿，被你使用，让我们靠着你所赋予我们的恩典和能力，活在你的心意里。你是我们生命唯一的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今天的敬拜仰望交托在你的恩手之中，将求圣灵运行在这里，将讲到的与听到的都被你的圣灵所感动，也使我们的每一个环节都行在你的心意里。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大家请坐。
好，感谢主，请弟兄姐妹们打开圣经，翻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二十章。《创世纪》的第二十章，翻到了吗？好，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们读一节。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苏尔中间的基拉尔。
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基拉尔王亚伯拉罕与一个差人把撒拉娶了去。
但夜间神来 在梦中对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
亚比米勒却还没有心情散了，他说，主啊，连有一个多，你也要毁灭吗？
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女人也自己说，她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是心正守节的。
神在梦中对他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感恩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占了他。
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你若不归还他，你当知道，你和你所有的人都必要死。
亚比米勒清早起来，召了众臣仆人，将这些事都说给他们听，他们都甚惧怕。
亚比米勒召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像我这样行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你竟使我和我国里的人陷在大罪里，你向我行不当行的事了。”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
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所以我不能杀她。
当神叫我离开父家漂流在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你可以对人说，他是我的哥哥，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亚比米勒又说，看哪、啊、我的地都在你面前，你可以随意居住。
又对撒拉说，我给你哥哥一千银子，作为你在和家人面前遮羞的，你就在众人面前没有不是了。
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
因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的缘故，已经使亚比米勒家中的妇人不能生育。
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今天为我们证道的是小磊弟兄，他证道的题目是“神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中彰显完全”。
凑近一点，这样声音会大一点。试一下。好，感谢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我想邀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想象一个场景。假如在你的工作当中，你突然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危机，因为你自己的一个疏忽，然后造成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失误，给你所在的公司带来了一个巨额的亏损。那当你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你脑海里面会出现的第一个念头是什么呢？
辞职不干。
辞职不干。嗯，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反应。其实在上个月在美国的华尔街就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我是在新闻当中看到的，就是标题叫00后华尔街 AI 股神婚礼前爆仓，亏损超400亿美元。就这个其实年龄只有26岁的年轻人，非常的年轻有为，被称为是华尔街的股神 AI 股神。然后他再过几天就要和他的未婚妻结婚了，但是就在这个关键的一个人生节点的时候，他就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他所负责的那个基金突然一下子失控，然后 给公司带来了十年来最大的一次亏损，所以对于他们公司来说，就说在当月亏损达到有人民币1000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巨额的数字。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常常也会，我们嘴上我们都会说，主啊，我将我的道路交托给你。但是如果这个道路不是那么平坦，如果这个道路突然就中间产生了这么大的一个风浪的时候，或者一旦我们所走的这个道路经历的这个环境带来的恐惧和压力来临的时候，我们往往还是第一时间可能会出现的就是像刚才赵许弟兄说的，我们本能的我们就要开始自己把那个人生的方向盘掌握到自己的手里，想要有一些办法去做出判断，按照自己的一个本能去行事。但是我们和世人又有所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除了自己的那个里面的本能的一个反应，我们可能会去自保，可能会去掩盖一些事情，会去操控一些事情，靠着自己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除了这些人都会有的本能的反应之外，我们还要面临一个属灵的挑战，就到底我们选择辞职，这是一个交托呢，还是我们自己想要去凭着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到底我们选择信靠，还是继续活在那个自己去掌控这个环境，还活在这个惧怕当中呢？哎呦，我不知道在这个新闻报道里面，这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利奥波德，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一名基督徒，他最后怎么去解决他面临的这个重大的一个挑战的。但是从新闻报道里面我看到，就是他最后在8月初的时候还是顺利的举行了他的婚礼，而且他所在的这一家公司的创始人也去出席了他的婚礼，最后他也没有说他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指控或者什么，所以这个事情的结果目前看应该还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局。那为什么我们开始要分享这么一件事情呢？因为今天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其实同样的也是在讲关于另外一个人所经历的一个人生的风浪，在这样的一个风浪当中，他是如何的软弱，但是神又如何的信实的带领他。就是在创世纪的第20章，这里的记载从19章里面讲罗德一家又切回到了亚伯拉罕的身上。当我们初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你会感觉是不是作者摩西他又开始重新跟我们讲另外一个事情了，从罗德的家的事情又讲回到了这个亚伯拉罕家的事情。但实际上整本圣经它都是在整体的叙事当中一直都是从神的视角在记载神的计划，无论这是关于罗德的还是关于亚伯拉罕的，他们都是神的计划中间的一部分。所以前面19章我们看到神爱罗德，但是罗德却选择了一个渐渐远离神的生活，他甘愿住在罪恶之城里。当罗德面临他的那个人生的风浪来袭的时候，即便有亚伯拉罕的带导，有天使的搭救，在神的审判当中，罗德和他的儿女们生命得以保全下来。但是从19章最后让我们看到，他们继续活在那个没有神同在的犯罪堕落的光景当中。所以当我们看向罗德的时候，我们会是一个非常令我们感到惋惜的结局。而对神亚伯拉罕这位与神同行的人，他的人生他并没有因为有神跟他同行就避免了风浪，也没有是一个一帆风顺的一个光景。同样的，他也是在经历到他自己的风浪，他从被神呼召开始到他所走的每一步，我们都看到神在他的身上都有引导。亚伯拉罕也是凭着信心在跟随神。在我们看到当风浪一次一次的 来去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其实他的本能反应也没有比罗德好太多。他在这里他再一次的表现又是一个非常不像那个信心之父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他因为自己内心的恐惧和侥幸，他又开始故技重施，差一点又让神应许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彻底的落空。但是感谢神，在这一段经文里我们不仅看到的是人的软弱，或者出于人本性的那个罪性那个惧怕，但是也我们同样的也看到了，其实在这个事情里面神的信实掌权和怜悯。神他没有因为亚伯拉罕的软弱和失败而弃绝他，反而是在环境当中仍然掌权，并且他也借着外邦君王之口管教和提醒亚伯拉罕，最终带领他信心的归回，把这样的一场危机翻转成为容神益人的祝福。所以当我们去读20章和前面19章，去对比罗德和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罗德他最后选择是还是远离神，而亚伯拉罕最后是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20章18节的经文里面，我们从三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看到底神是怎么样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去实行他自己的这个奇妙的完全的救赎的工作。我们先低头闭目在神的面前向他祷告。万军之耶和华呀，我们的主，我们一同俯伏在你面前向你心愿上敬拜。主啊，唯有你配得一切的尊崇，因为你是至高的神，你的名在亘古备受敬畏。主啊，我们同样的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存降服的心，也求你圣灵今天亲自开我们的心窍，来让我们从亚伯拉罕的经历和教训中间带给我们提醒，也一同在我们个人所处的环境里面你自己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去思想如何去信靠你的信实和带领。求你的圣灵亲自来向我们每个人说话，也帮助我们在下面的时间我们一同经历到你话语的浇灌，求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名求，阿们。我们先从前面的1到8节来看，第一个想要分享的是神的信实它胜过人的侥幸软弱。其实在1到前面3节里的经文就完整的交代了这一件事情发生的背景。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清楚的可以看到这一位属灵伟人亚伯拉罕他再一次又重蹈覆辙的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我们读的时候就非常的熟悉，因为在不久之前我们去看到创世纪的12章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一个类似的事情了。所以这一幕这个时间上来说和当时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应该过了大概差不多有20多年的一个时间。当时亚伯拉罕因为迦南地遭遇饥荒，然后他就带着妻子撒拉下到埃及，但是他又因为害怕埃及人看中撒拉的美貌而杀她夺妻，然后他就跟撒拉商量说你就说你是我的妹子吧，结果撒拉就被法老看中带到了宫中。如果不是因为神干预神降灾给法老，其实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可能就失去了他的妻子撒拉。但从第12章那里发生在埃及的这个事情经过去了之后，一直到这个今天第18章，我们会看到亚伯拉罕他已经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他经历了4王和5王的交战，他经历了神亲自和他立约，他也经历了神赐给他那个割礼的记号，甚至在不久之前当罗德的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也刚刚接待了耶和华的使者，并且从神亲口去应许 亚伯拉罕说，到明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妻子撒拉一定会给你生一个儿子。其实按照亚伯拉罕这20多年来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来看的话，这么一个一直在经历神2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神的仆人，或者是他也被称为是神的朋友，那他已经有这么丰富的属灵的经历的人，甚至他还亲眼看见了神一次一次用大能去带领，有大能去有各种大能的作为的时候，亚伯拉罕的信心按理说他应该已经成长到了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地步了。但是当我们今天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离开了他住了20多年的那个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他慢慢的迁到了南地的基拉尔，在那里他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已经是在外邦地界的君王亚比米勒的时候，亚伯拉罕他又一次的成为了那个好像他起刚开始跟随神的那样的一个非常不成熟的一个生命光景，他重新又做了一件他20多年前犯的一个一模一样的错误，就像20多年前的剧本和台词又一模一样的在基拉尔这个地方重演了。而且他向基拉尔王亚比米勒介绍撒拉的时候，他还是说这是我的妹子。这里也非常经文非常很有意思，就是他也没有跟我们解释亚伯拉罕称撒拉为妹子，中间没有任何的过渡，直接就是基拉尔王立刻就差人把撒拉娶走了。这两个是有什么因果关系吗？所以当我们去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有意思，亚伯拉罕这么厉害这么属灵的人，他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我们可能会感慨一下，亚伯拉罕这个人他怎么这么不长记性呢？已经犯过了一次错误，他重新再犯一次，而且他还是属灵伟人，他还是我们认识的那个信心之父，他竟然也会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吗？其实这也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深刻但是又需要警醒的一个教训，就是一个人他过去的经历或者他在某一个事情上的得胜，其实绝不代表他今天就不会再在这个事情上面再去犯罪再去跌倒。哪怕他昨天他才凭着信心活出了一个得胜的见证，但是也不能说明今天这个人他就对罪产生了免疫力了。所以我们常常也会有一个误解，好像只要我们自己信主的那个年日足够长了，只要我们听过的道，我们经历过的真理的培训教导多了之后，那自然而然我们经历包括我们经历到神很多的那个奇妙的带领和恩典之后，那自然而然我们就成为了一个所谓的资深的基督徒，所以顺理成章的我们会认为自己好像对罪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了。其实这样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就从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可以总结出的教训就是，只要我们还活在这个地上，只要我们还带着我们这个残破的肉体在地上生活，只要有一刻我们不依靠圣灵保持警醒，那曾经那个让我们跌倒的破口都极有可能会在新的时间在新的环境再一次卷土重来，甚至对我们的生命造成更大的一个破坏力。所以当我们去比较亚伯拉罕在埃及下埃及的时候和今天在他南下到基拉尔的这里重蹈覆辙的这样的两个场景，他本质上其实就是亚伯拉罕再一次又回到了那个凭经验去靠自己不交托的那样的一个老我的一个生命的光景里面。他看基拉尔这是一个陌生的环境，他看亚比米勒他是一个有权有势的一个外邦的君王，他就觉得好像在这个地方神已经不再像希伯伦 那边一样靠得住了。当亚伯拉罕他离开了希伯伦那个和神立约的地方，在这个新的地方，神就不再能够掌权了。所以这个时候他选择用凭自己的意思去操控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取代了他凭信心去向神交托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重蹈覆辙，其实我们再去接着去读创世纪的时候，将来也同样的延续到了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身上。在多年以后，他的儿子以撒如法炮制了他的父亲这样的一个软弱，也称他的妻子利百加为妹子，也是发生在寄居基拉尔这个地方的时候。所以这个地方名字叫基拉尔，其实这是一座离开了应许之地的一个外邦腓力士人的一个城市了。这里也是今天靠近那个战乱频发的那个加沙地带，在那里其实也是今天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相争的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会有像亚伯拉罕这样子寄居在希伯伦和寄居在基拉尔的两种不同的表现呢？哪怕我们已经跟随主很多年了，每次好像当我们来到这里聚会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充满了信心，我们在教会的肢体当中，我们都能够活出一个很好的谦卑服侍的一个样式。我们感觉我们来到了这里，神就是与我们同在的。但是如果我们从离开了这里，回到我们的家里，回到我们的职场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一样的有信心？我们是不是还一样的去向我们的家人，向我们的这个身边的同事朋友们去谦卑的服侍他们？我们在家里在职场里面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同样的感受到神那里也是有神的同在呢？我们是不是也会在自己的那个基拉尔，凭着那个经验，靠着我们自己的这个方式，而没有活出一个交托给神的一个样式呢？所以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好像回到了家里，回到了职场里面的时候，我们又是感觉毫无能力，我们又是日复一日的在重蹈覆辙。是不是这样的重蹈覆辙就像亚伯拉罕在基拉尔这个地方所经历的一样呢？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能够让我们有一些反思和讨论的地方。当然也可能有弟兄姐妹会问，当遇到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说我们积极的想对策？那像亚伯拉罕他提前做了一些计划，他在有些的弟兄姐妹看来，这是一种很积极的去预备的一个方式。那是不是积极的去想对策的话，它就是一种在仁义操控环境了？那是不是说就什么都不做，亚伯拉罕他就什么也不准备啊，毫无攻略的就去到了这个基拉尔这个城市，啊，是不是那个就算是信心的交托呢？而且，有人会提出来说，那亚伯拉罕他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是在仁义的操控。那如果说亚伯拉罕当他看到这个撒拉被带走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什么都不做，难道不是一种信心的交托吗？他相信撒拉即使被带走之后，神仍然会保全他的妻子撒拉，这不是一种很有信心的交托吗？不知道是不是有弟兄姐妹在读这一段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我们同样也会在生活当中经历到很多这种不一样的观点的碰撞，尤其是经常在有的家庭中间，有的夫妻，如果夫妻双方都是信主的肢体，那这样子的互相的一个 battle 就经常会发生。 有时候可能丈夫会对妻子说，你就是一个不交托，你就是一个爱掌控的这样的一个人。而妻子反过来也会去回应丈夫，你就是一个天天喊口号不作为这样的一个方式。所以到底什么样的是算是在操控，什么样的算是在交托，好像不同的人的角度又会有不同的理解。其实我们在判断到底自己是在操控环境，还是说在把这个事情交托给神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最关键的就在于到底这个事情你有没有在真理的底线上面出现一些妥协。其实当我们回到这个事情里面去看的时候，亚伯拉罕他称撒拉为妹子，他哪怕是这是已经是他第二次这样去做了，他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触碰底线的事情，甚至后面他自己也会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做很多的辩驳。但是这个当他看着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差人把撒拉娶走的时候，他毫无作为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其实反而是他在这个事情里面去触碰到了他应该要去守住的那个底线。因为我们去对比在埃及和在基拉尔这两次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它是一模一样的经过，但是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区别的。因为在埃及的时候，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他还是刚开始跟随神，他那个时候对神的呼召，对神的心意还不是完完全全清楚的一个状态。哎，那个时候虽然神呼召亚伯拉罕来跟随他，并且提前告诉他他将来会有这个地的祝福，有后裔的应许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神没有具体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是从谁而出的。所以那个时候亚伯拉罕其实他还是一个非常糊里糊涂的状态，他并不知道把撒拉献给王，让任凭王带走之后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可能他当时是觉得最多他只是在道德上他有这样一个不爱惜自己妻子的一个名声，所以他后来甚至他接着又发生了他当撒拉去让他和夏甲同房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抵触，他就与夏甲同房生了以实玛利的这个事情。因为那个时候的亚伯兰他还不清楚神的心意，而在20多年之后，这时候在基拉尔这个地方，其实神已经在他离开希伯伦到基拉尔之前就已经清楚地告诉亚伯拉罕，就是将来的这个应许之子一定是一年之后从他的妻子撒拉所生的。这个事情神已经非常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了。那他就知道如果他任凭撒拉被王带走的话，那后果直接的后果就是会影响他和神所立的这个约。哎，如果撒拉都不在了，那神应许的一年之后撒拉要给他生一个应许之子，这个事情就不存在了。所以这就突破了他跟神立约的那个底线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仍然毫无作为的去任凭王把撒拉带走，这个性质就和前面是完全不一样，而反而更加的严重。而正常来说，这个时候亚伯拉罕他应该要为了守住他和神应许的这个约而竭力的去守护妻子撒拉，但是他毫无作为，因为他还不完全信靠神的话，神的应许，他宁愿冒着背约的风险，也不敢冒死去得罪亚比米勒。但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了，其实更多的是亚伯拉罕身上的一个软弱，即使他信主多年，他的生命已经经过了一些操练了，但是他仍然 在与神的约上他其实是存的侥幸的，但神这个时候他却没有违背他自己的约，反而是再一次主动的去守约，并且他也一定会信守自己的约到底。所以就像在提摩太后书的2:13，这里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这是神出于他的这样的一个信实守约的一个属性，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神就会出来主动的去干预，去引导这个事情接下来的发展。好，我们接着往后看啊。虽然这里亚伯拉罕他的软弱小性，但神开始守约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翻转。就这个事情，从第三节，刚才我们看到前面的第三节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词，就但夜间，这个是说明了这个神介入到这个事情，它是一个非常时间紧迫的一个状态，所以神没有任何的单言，所以他也不会因为时间而误事，恰恰在最紧迫的那个时候，就是撒拉刚被带走的那当天的夜里，神就连夜在梦中向亚比米勒显现，并且用非常严厉的语气和亚比米勒说，你是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的这女人，她原是别人的妻子。然后我们再来读4-8这一段，或者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其实就看到这段话里面是亚比米勒跟神的对话，以及之后他怎么样去回应这个事情。在这段话我们看到，虽然亚比米勒他是一个外邦非利士人的君王，但是当这一位耶和华神向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读出来一些他的一个属灵的一个状态。首先这位亚比米勒他是知道有神的，当他神一显现的时候，他就称呼神为主。他在梦里回应神的第一句话，这里就表明出他是认识神的一个状态，而且他知道这一位神的属性，他是一个公义的神，得罪这一位公义的神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就是连他和他的国都要被这位公义的神毁灭。到底这位亚比米勒是怎么有这样的对神的认识，经文里面没有提到，或许是因为他听说了在索多玛俄摩拉神施行审判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就知道这位神很厉害。然后他面对这样一位神的时候，他为自己向神做了一个自辩啊。在这样的一个自辩里面，我们看到非常讽刺，他说这个事情的责任不在我，都是在那个人亚伯拉罕和他的女人，而我自己是一个守节新政守节的状态，因为从头到尾他都是被亚伯拉罕夫妇的谎言所蒙蔽的，所以他糊里糊涂的做了这个得罪神的事情。而神也确实也承认了亚比米勒的在这件事情上他是一个不知情的光景，因为神践踏人心，然后神说我也拦阻了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惦着他。就这样即将要应验那个后裔的应许的撒拉，就在神的干预当中保全了他那个纯洁的身份，没有被王玷污。这让我们看到，其实在旺世当中，哪怕是面对那个埃及的法老，哪怕是面对现在这个基拉尔王亚比米勒这样两位大权在握的地上的君王，神始终他是坐在宝座上面掌权的那一位，并且他有公义，他同样也是有恩典有怜悯，他不轻易的去向人发怒，所以他给了亚比米勒这样的一个为自己辩护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在梦中向他显现。反而 人往往其实是活在一个不自知的一个状态里面，就好像呀，跟随神多年的亚伯拉罕，他仍然还是以自己在凭着自己的那个聪明想要去自保，而这个刚刚认识神的亚比米勒，他以为他自己之前的所做的事情只是凭着权柄去给自己选一个妃子，但实际上每个人在经历的这些环境的背后仍然是神还在掌控着这一切，他的能力也是超乎人的认识，他甚至可以随时的去介入拦阻外邦的君王的行动。不仅仅他是让这一位王他不能去亲近撒拉，其实在后面的经文里面也告诉我们说，这时候神的干预是一个非常超自然的干预，就是他已经让整个亚比米勒家中所有的人，包括亚比米勒以及他家里所有的女人都失去了生育的能力，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超自然的能力。所以神这里他主动的用这样的方式干预和用大能去拦阻亚比米勒，他不是因为看亚伯兰这个人这个跟随他的仆人到底表现的好不好，其实如果从表现上来看，亚伯拉罕他表现的一点都不好，甚至他向这一位可以算是一个慕道友吧，亚比米勒活出来的这个见证完完全全是一个不讨神喜悦甚至是绊倒他的一个见证，但神却适时的介入，一是为了保全撒拉，继而让他自己的应许后裔之约得以成就，其实另外一个方面也是为了让亚比米勒真正的认识他，以至于拣选这一位外邦的君王。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二天，在第八节里面说，亚比米勒他经过了前一天晚上这个梦的意象之后，他清早一起来他就立刻招聚他的众臣仆来，将这些梦里所听到的这些事情就跟他的臣仆都说了一遍，然后我们看到他的臣仆的反应，他们都甚惧怕。哎，从这个话语里面我们会看到一个外邦的一个朝堂就这样子因着亚伯兰的软弱带来的一场危机，然后又因着神大能的显现从而转变成了一个，这好像是一个大型的福音传福音现场了。亚比米勒以及他手下的这些臣仆们，他们在这个事情里面最后给他们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就是他们立刻都陷入到一个对亚伯拉罕的神这位耶和华神的敬畏里面，存着惧怕的心来敬畏这位神。他们没有去像我们看到那个当摩西去在出埃及记，当摩西去接见埃及的法老的时候，他是存着刚硬的心去抵挡神，而这里的基拉尔王和他的众臣仆们他们的反应让我们可以联想的是那个在约拿书里面那个披麻蒙灰悔改的尼尼微城的一个光景。所以当神像这样子的愿意谦卑悔改向他降服的人去显明他的身份的时候，他就是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也正如神像亚伯拉罕一样。当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都带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疑问，为什么神不在这个事情上面直接的管教亚伯拉罕呢？他为什么不给亚伯拉罕一个不管多大的惩罚，让他知道这个事情是他不喜悦的，以至于他以后不要再犯这样子的把妻子称为妹子的事情了呢？而神并没有直接的去审判亚伯拉罕，他只是借着外邦人的口去来警醒他。所以神也是在亚伯拉罕信心还非常软弱小信，哪怕 跟随多年仍然重蹈覆辙的这个光景里面，神没有降罚去审判他，而是给他机会让他去认识到自己在这个事情里面的所犯的罪，所陷入的软弱，从而他主动的能够去降服在神的面前去悔改。所以这是神的一个蛮有恩典的一个工作，他并不会，很多时候他并不会直接的去审判一个犯罪的人，而是更多的借着不同的方式去引导他主动的去向神悔改。这也是神的救恩常常工作的一种方式。所以当我们也去反思我们的生活，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像亚伯拉罕一样，当我们遇到某些压力，比如说我们在工作当中，老板要求我们在这个财务上面我们要做一些这个手脚，希望或者我们面对客户的一个期待，客户希望我们做一些违背我们工作原则的一些承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或许我们也同样的会陷入一个软弱，甚至会有一个恐惧，因为如今这种工作环境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那当这个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的一个心，恐惧的心占据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想，如果我不照着他说的做的话，那可能我就会没有这份工作了，如果我不顺应这种潜规则的话，那我在这个行业就没办法能够混下去了。所以我们可能就像亚伯拉罕在基拉尔一样，我们心里想，在这家公司里面可能没有神，这里没有一个人惧怕神，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我只能用世俗的方式来保护我自己。所以我们会选择用半真半假的谎言，我们会选择在真理上去向这个环境妥协。其实这样的方式不仅会失去我们向老板向同事活出见证的机会，更可能是把我们的家庭职业生涯都断送。哎，我们都需要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掌管职场命运的并不是那位老板，那位客户亚比米勒，也不是那些世人都在遵循的潜规则，而是那位背后掌管天地万有的主宰，我们的天父上帝。连外邦君王亚比米勒的心在神的手里面都可以像冷沟的水一样随意流转，难道我们所面对的那个客户、那个老板、那个环境，他们能脱离神的这个大能吗？如果神要使用这个环境，特别来去拣选他们这样的人的话，那神完完全全也会彰显他自己的大能，去使他们这些人都来认识并且敬畏他。我们接着看第九到十六节，我们进入到第二个部分，可能要稍微快一点了。这里其实也是在显明神的管教，他借着外邦君王的口去警醒他的百姓。其实亚比米勒他接下来召见了他的臣仆一起有这样的一个商讨之后，他又召见了亚伯拉罕，并且说了一段可以说是让亚伯拉罕极其尴尬，也是让今天每一个读到摩西所记载的这件事情的神的百姓和圣徒都会感到非常扎心的一段话。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身份是什么，其实在前面神在梦中向亚比米勒介绍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说他是先知，他是蒙神选召要成为万国祝福的那个人，是向人传讲神话语的那个代言人。这一章其实也是摩西五经里面第一次出现有人被称为是先知的这样的一个称呼。这里我们看到了神既然仍然称呼亚伯拉罕为先知，那他对亚伯拉罕这个软弱的人的身份其实还是一个认可肯定的一个态度。他仍然承认与亚伯拉罕之间起初所立的那个约之间的带给他们的这个关系。而比较讽刺的就在于在这一刻，这位神的先知和这位亚比米勒 这个外邦人之间，他们的这个属灵的秩序好像就发生了颠倒。一个刚刚才在梦中认识神的外邦人，他现在却站在了正义和道德的那个制高点，反过来还成为了神的出口，来责备这位神的先知。他一连四个反问，去责问亚伯拉罕，你到底向我行的是什么事呢？你竟然使我和我的国都陷入了大罪里面，你向我行了这些不正当的事情，你到底是见了什么才做这样子的恶事呢？他一连问了几句这样子的话，就听起来其实很扎心的。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在我们身边突然有一个人这样子反过来质问你的话，那是怎么样的一种光景。所以这里每一个这种质问其实都直击亚伯拉罕的灵魂的深处。如果用我们现在的这种语气去表达，那这个时候亚比米勒就是说，亚伯拉罕啊，我这个不信神的外邦人，我都知道要遵守道德的底线，我都懂得要不能强占别人的妻子，但你怎么作为一个至高神的仆人先知，你做这样子的事情，是不是连我们这些外邦人都还不如呢？你不仅没有给我们带来祝福，你反而差点害得我们举国上下都遭受神的审判，你到底是怎么想的？所以面对这样的质问的时候，我们同样的会联想到很多我们现实当中的场景啊。如果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面对我们身边的人去质问我，你怎么这么伪善、不诚实、贪婪、自私？你是不是你信主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你还不如我们这些不信的人，你到底还算不算一个基督徒？这种问题的时候，马上立刻就冷汗就下来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会令亚伯拉罕甚至包括我们都会感到羞愧，令主的名蒙羞的一个时刻。虽然有时候我们是需要做一些分辨，有些这种言论它确实是来自恶者的攻击和诋毁，但是也有很多时候这就是神在借着一些人的口去间接的来管教我们的时候，尤其是当神的百姓对神的话语漠视无动于衷的时候，他也就会借着这样子的方式去提醒我们，去借助我们身边我们家里的人那个不幸的人来敲打我们，给我们一个沉重的提醒。所以有人形容这种被世人责备的一个痛楚，就像是神给基督徒的一个速效救心丸。所以神在这里其实也是借着亚比米勒的这个责备，是要破碎亚伯拉罕从蒙召以来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积攒出来的那个属灵的优越感，让他看到自己那个小信的样子到底是多么的可笑。然后我们看亚伯拉罕的回应，我从用那个绿色的字标注出来的时候，其实就表明出他自己在这个问题上面并没有很深刻的一个认识，这也是暴露出了他自己的一个属灵的盲区。他一连有三个回应啊。第一个他说啊，我以为这个地方的人都不怕神，就像前面我们说啊，离开了希伯伦基拉尔这里就没有神了，这是他的第一个理由啊。第二个说啊，况且确实萨拉是我的妹子，这个一半真实一半虚假的一个表述啊，半真半假的谎言不算谎言，这是亚伯拉罕的这个辩解。然后最后他说，他当神叫我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啊，他然后我就对萨拉说，好像这个事情最后他成功的把这个事情的责任又丢回给了神。他既然会这么做，是因为神对他的护理不够完全。如果神早早的就在他来到基拉尔这个地方之前就向基拉尔人显现，那不就不会发生这个抢妻的这个事情了吗？他甚至都会这样子的去为自己去辩解。所以从亚伯拉罕的这个回应里面，我们也看到实际上他的信心仍然需要经历操练，仍然 神要带领他进入到生命的一个更加成熟的一个地步，这是后面亚伯拉罕仍然需要去走的一个道路。然后第二个方面，这里没有说亚比米勒他听完了亚伯拉罕的为自己的辩护之后，到底他说了什么？没有说，只是亚比米勒开始按照前面神教导他要做的事情，他去行动了。其实神在梦里面，那个显现的梦里面，在七节里面，他是让亚比米勒只要他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就可以了，但这里亚比米勒他所做的远远超过了把撒拉还给亚伯拉罕这个行动。他不仅还了撒拉，还送了牛羊仆婢，还送了特意给他送了1000银子。其实这1000银子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哪怕是在过了很久之后的这个约瑟在埃及做宰相的那个时代，那个时候他约瑟给他的亲弟弟便雅敏也只是送了300银子，而这个时候这个亚比米勒直接就给亚伯拉罕在这个其他的这些财物之外又送了1000银子，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数目。这也足以看到，其实亚比米勒这个人如果单从道义行为上，他是一个无可指责的君王。哎，这就更显得亚伯拉罕前面为自己辩护说，这个地方的人不敬畏神，这个地方的人他是一个道德败坏，一个犯罪的光景，这个好像就更加的讽刺了。哎，这里亚伯拉罕还很，他称呼亚比米勒他称呼亚伯拉罕是给你的跟撒拉说给你的哥哥，他还是按照亚伯拉罕自己说的那个身份去称呼他，他并没有，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那如果亚伯拉罕觉得自己的这个表述是正确的，那就按照你认为的去叫你称呼你吧，这好像又是很讽刺的一个地方。哎，这是这里其实神许可在借着亚比米勒给亚伯拉罕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操练的功课吧，其实完全是神许可他所做的。我们会想到上一周的时候，其实当上一周左弟兄带我们一起看到那个撒母耳记下的时候，那个被逃亡中的君王大卫被亚沙龙追赶的时候啊，神也同样的使用一个这个叫示美的人去咒骂大卫，而那个时候的大卫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有属灵洞察力的一个生命了光景了，所以他立刻的就明白了神是借着这个人来向我说话的。那大卫就说，如果这一切是出于耶和华的话，那我就默然不语。而显然这个时候的这个亚伯拉罕他的生命还没有，如果有这样的对比的话，他还没有像当时的大卫那样子成熟。所以面对这些虽然是财务的祝福，虽然妻子回来了又得着了很多财务的祝福，反倒这一切都变成了羞辱的记号，不仅是对亚伯拉罕的羞辱，甚至也是给神带来了这个羞名。所以最后我们看这个事情的结局好像也没有从这里就结束了，最后又出现了一个最大的翻转。其实这一段本应该算是这一个事情最后最高潮的地方，我们在最后的两节经文里面他并没有说很多的，但是我们会看到经历到所有这些，从一开始的软弱到面对这个被神管教的一个过程，最后哪怕亚伯拉罕在亚比米勒面前仍然还是那个没有太大悔改的状态，但是他向神是不可能存着这个刚硬的心的，因为神仍然给了亚伯拉罕一个操练的功课，就是他需要 去为亚比米勒一家去带到。所以第十七节这里说，简单的说，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治了亚比米勒和他的妻子，并他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这个读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一句话，但这个事情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神迹。首先亚伯拉罕怎么才能回到神面前向神去祷告呢？他从那个起初那个软弱的蒙恩的罪人还在犯罪当中，他如果要到神面前去为别人去代求之前，难道他自己不需要先悔改吗？如果他不悔改的话，神会听他的祷告吗？所以中间到底亚伯拉罕经历了多长的一个挣扎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这是他在对付了自己里面的那个仍然还在为自己辩解的一个老我的这个生命之后，他才能真正谦卑降服到神面前去向神祷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当亚伯拉罕真正的谦卑下来降服，从那个软弱的蒙恩的罪人，他成为了一个谦卑的为他人去代祷的先知的时候，神才立刻继续施展他的大能，去挪去了这个禁止生育的一个状态。并且我们会看到，但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们如果接着往后再去看的话，就是到二十一章的开头，他立刻就提到了接下来神挪去了亚比米勒家的生育的限制。到二十一章立刻接下来就说，耶和华又按照先前的话眷顾撒拉，然后照着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让撒拉怀了孕，生了亚和亚伯拉罕的第一个儿子。神解除了亚比米勒家的这个生育的限制之后，接着神给亚伯拉罕祝福，带给了他这个应许之子。从这里我们也就看到，这个事情从起初的一场危机，起初似乎好像都让神的计划将要落空的一个光景，完完全全被翻转，成为了一个既蒙了应许又带出祝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祝福不仅是给亚伯拉罕家的祝福，也是给这一位外邦的王一家的祝福。所以亚伯拉罕不仅仅是自己蒙了神的恩典，他最终在经历了这个事情翻转的操练，自己愿意降服下来之后，他成了那个为别人祝福的管道。所以这就让我们看到整个事情从开始到结局，它就是一个180度的翻转，一个非常不好的事情，最后在神的恩典中间，它就成了一个容神一人，既是又让他的百姓，让他的仆人蒙恩，也是让更多的人得救的一个机会。哎，从这个翻转里面，其实少不了亚伯拉罕自己需要对付的这个生命的操练，他的向神的回应，他那个谦卑悔改的心，一定才能得着神的悦纳。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所以最后我们在思想这整个事情之后，我们会有一些带到我们自己的生命中间，我们也可以有一些应用。我想这也会带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盼望的，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同样的和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在跟随主的道路上面，它不一定是一个一直正面的影响，甚至我们会和亚伯拉罕一样经历很多的软弱，很多的这个失败的经历。也许我们曾经也是那个软弱的状态，我们甚至在别人在家人面前成了那个绊倒人的那个恶人，或者我们曾经我们也因为自己的小性，我们去向别人做了很多不讨人喜悦的这些事情，或者我们现在也正处在一个人生的际遇中间，我们想要去控制这个状态，我们想要去挽回我们的婚姻，我们想要去挽回这个破裂的关系，我们想要去在我们的这个职场事业中间，我们去自己要处理好这个挑战，这个危机。 但是我们今天开始，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可以去总结出来的教训，就是我们需要警醒那些在我们里面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可能本能的去做的一些举动，是不是在走在神的面前想要自己去掌控这个环境呢？我们是不是里面有那个对神的管教的一个敏锐的心，我们能去听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那个提醒的工作呢？当我们愿意在这个事情里面先到神面前去向他跪下来祷告，去求他来在这个事情里面去施展他的大能去介入的时候，或许这才是我们真正的能够在这个事情里面寻求一个转机的一个开始。所以这个在最后诗篇的37篇5到6节，我作为这段信息的最后的结束，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啊，开始。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倚靠他，他就成成全。他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使你的公平明如正午。感谢诗人赐下他的话语，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来回应。好，弟兄姐妹们请起立。
求你，我要站在波涛之中，在那里我寻求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不必是烈火归向你，每一次我祷告我要动你的手，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每一次我祷告大山被挪移，道路被不必是烈火归向你。
亲爱的天父，至高信实的大能者，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谢谢你今天把你的仆人亚伯拉罕在基拉尔的这样的